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讲解《十诫》，所以一同的翻到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要来从出埃及记第20章读到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然后我们要翻回到出埃及记的第3章，我们要读一段的经文。所以让我们一同的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我们今天读十诫到这个第三诫，然后我们翻到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这里是上帝呼召摩西，去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的这个地方。所以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5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拿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占的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于是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了苦难，受了苦，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了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语就到这里。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沿着十诫来讲解，我们今天来到了十诫当中的第三诫。那之前我们看到，在第一诫和第二诫当中，上帝命令了他的子民只能崇拜一位独一的上帝，就是他自己，也命令他们只能以他所规定的方式来侍奉他。那么到了第三诫，则进入到了实际对上帝的侍奉和敬拜的行动当中。而当谈到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实际的侍奉上帝的时候，十诫首先让我们思考的是上帝的名，上帝的名字。十诫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以最深切的敬畏和崇敬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名字，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此，今天我们就一同的来看这第三诫，如何崇敬上帝的名。首先，我们要来一同的来看一下上帝的名到底是什么。 首先，上帝这个词或者神这个词啊，在希伯来语里面，叫做 Elohim，或者叫做 El。那这个词呢，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词，就是指的所有的神或者神明都可以用这个词。用这个词，上帝是在告诉他的百姓说：“我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这是他的一个身份。它不是受造界当中的任何一个存在，它是那位创造万有的、超越的、永恒的上帝。然而，不但如此，上帝还接下来告诉他的百姓，他不仅仅是上帝，他还告诉他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我这个名字的概念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如果你生过小孩子，你在这孩子出生之前，有一段很重要的时期，就是你跟你的太太，或者你跟你的老公，或者你跟你的家人一起在讨论说，这个出生的孩子将来要叫什么名字。因此，给孩子起名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名字对于我们每个人都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代表我们的存有，代表我们的定义。因此，当我们去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应用一个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权柄，我们可以定义这个孩子的身份是什么。往往我们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都希望有美好的寓意，希望这能够反映出来他将来的这个孩子的性情，这个孩子的这个品性，对吧？没有人会给孩子起名叫王罪犯，或者叫张小偷，对不对？我们都希望给孩子起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并且让他反映这个名字所带来的美好的含义。那么，同样的，我们看到没有人能够给上帝起名字，因为上帝的权柄超过万有，因此上帝是唯一有权利、有权柄给自己取名字的，而也只有透过他自己的权柄，他自己的主权，他愿意彰显自己的名字给我们，他愿意启示我们他到底叫什么，而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我们的口中，让我们可以去称呼他。因此，上帝的名字就是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去对待的，我们不能够随意的提说上帝的名字。那么，上帝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刚才看到，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这里面，上帝启示摩西说他叫耶和华。那么耶和华这个是中文的音译过来的。那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由四个辅音字母组成的，就是耶和瓦。那很多的经外的文学翻译成中文会把这个词翻译成亚威，因为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的发音里面配上元音，这个叫做 Yahweh，那很多的时候会被翻译成亚威，但是中文的圣经里面一般被翻译成耶和华。我们不仔细的去讨论这个音译的这个问题，所以犹太人他们基于对第三条诫命的理解，他们认为这个名字非常的可畏。因此，每次他们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都不发这个 Yahweh 这个音，而是把它读成 Adonai。Adonai 在希伯来语的里面的意思就是主人的意思。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的英文圣经翻译会当出现 Yahweh 这个词的时候，会把它翻译成大写的 Lord，Lord 这个大写的 Lord，就是这个原因。它要区别那个小写的 Lord，对吧？这个是上帝的名，这个名字我们刚才提到了，是上帝亲自对摩西启示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面记载了当时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而摩西当时问上帝说：“那么我到了以色列人那儿，他们问我说，这个神到底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说呢？”于是上帝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的。然后你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位叫做自有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然后接下来，上帝把这个 他的名字就启示给摩西，他说：“你要这样说，耶和华 Yahweh，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就是我的名字，你们要纪念直到永远。”所以，这是整个旧约以色列民敬拜的源头。他们通过上帝所自我启示的名字，知道他们所敬拜的上帝是谁。他们敬拜的不是其他外族的神，不是巴利。他们所敬拜的不是，亚斯他录，他们所敬拜的不是其他的神明，他们所敬拜的是 Yahweh。然而，当我们看到当新约开启的时候，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像摩西那样需要学习认识 Yahweh 这位耶和华，他在永恒当中就是与父同在的圣子上帝，他自己就是 Yahweh。他毫不含糊地宣告自己的身份，他称呼自己是自由者。约翰福音记录了耶稣七次非常有名的“我是”的宣告，那这个“我是”就是这个亚非的这样的宣告。当他对犹太人说"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我了"，实际上那个直接的翻译是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自由的。因此，他激起了犹太人的愤怒，他们要以亵渎上帝的罪来拿石头打他。因为耶稣在这里面毫不含糊地宣告他自己就是那位自由拥有者，ego in me。上帝的名代表了他自己，就像某一个人的名字指代他本身一样。因此，圣经常常用上帝的名指代上帝的本身。我们看到 Yahweh 这个词的词根就是指到存有这个词。因此，上帝耶稣摩西问上帝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那个存在的本身，我是那个永恒就存在的那一位，我是那个在宇宙还没有诞生之前就存在的那一位，一切的事物都基于我，而我不依靠任何的事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上帝在这里面在宣告，他就是那位创造万有的 Elohim。上帝的名，从词源学上来讲，这个 Yahweh 是从 Haya 这个变形而来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指的存有。所以，这位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他的名是不容得轻慢的。然而，不仅他的名反映了他是那位自有拥有者，他是那位自存永存者，上帝的名也代表着他的圣约。我们看到，上帝把他自己的名字联系到他的圣约的百姓当中，他提到说："我是耶和华，就是你们祖宗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如果你们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没有关系，因为我的身份已经紧密的和我的百姓连接在一起了。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你只要知道亚伯拉罕的神，你就知道那是我。"但是，在出埃及第六章那里面，上帝说："我现在把我的名启示给你们，这之前我是没有启示给你们列祖的。我要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救赎你们，我要以你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上帝的名不仅仅是彰显了他自己的自存永存，上帝的名也彰显了他跟他百姓之间的这种圣约的关系，而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最终的实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位永恒当中的自有拥有者的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那位耶和华自己亲自道成肉身，宣告他的名，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呼召我们这些从前算不得子民的，如今成为他的子民，他亲自要做我们的神。因此，上帝的名表明了他是圣约当中的神，他的忠诚，他的可信。他不是那位遥不可及的造物主，是我们好像可以用哲学的思辨去探索的那位神。不，他是亲自在他的圣约当中俯就谦卑， 来拯救我们的上帝，是与我们亲近的耶和华。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亲切地称呼他的名。因此，弟兄姐妹们，耶和华不是别人的神，耶和华是你的神，是我的神。那么既然我们了解了上帝的名耶和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三条诫命如何要求我们使用这个名。那么第三条诫命，首先它是一个禁止的命令，它告诉我们说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那么什么是妄称？这个词是中文里面生造出来的，实际上它是把两个希伯来的词合并起来一起翻译。首先那里面的动词指的是可以说是称呼也好，或者是提说，或者是背负，可以翻译成背负的这个意思。然后它也可以比较泛泛的翻译说使用。那这里面就包含着一切外在内在的所有的行为，就关于使用上帝的名的行为。而这个形容这个动作的有一个副词，那这个副词翻译起来很困难，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一般会翻译成为空虚，就是用一种空虚的方式去使用上帝的名。那这里面包含着最严重的层面叫做亵渎上帝的名。然后接下来有一个第二个层面是用虚假的方式使用上帝的名。然后最后是用一种轻浮的方式使用上帝的名。所以我们简单的有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什么是妄称耶和华的名。首先亵渎上帝的名，直接亵渎上帝的名就是冒犯、侮辱、咒诅上帝的名，这是最严重的罪。在立位的律法里面，任何亵渎耶和华的名的这样的罪要被以色列用全会众用石头打死。而且不仅仅是亵渎者自己，当人去怂恿其他人去亵渎的时候，当别人看到另外的人亵渎咒诅耶和华却保持沉默，不去做任何事的时候，这他们都与这个罪有份了。所以还记得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咒诅耶和华，但是撒母耳没有制止他们，因此撒母耳就招致了整个全家永远不得赎的这样的惩罚。那么直接的亵渎上帝的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因此当我们听到有人去咒骂上帝，有人去咒诅上帝的名的时候，我们需要马上的制止他们，提醒他们，警告他们，这是非常严重的罪。那么另外一种亵渎上帝名的方式，就是把上帝的名用在巫术和咒语上。这个听起来很神秘，对吧？这种咒语是通过反复诵念某种神明的名字，试图获得这个神明的特殊的力量。这个听起来跟我们今天好像不是特别的相关，但是这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完全没有出现的情况。我们在古近东的考古学给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证据，就是人们通过反复的诵念一个神明的名字去。像念经一样去念这样的咒语，而圣经本身也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而且不是在旧约，是在新约里。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里面提到有一个犹太的祭司长，名叫士基瓦。那士基瓦说，圣经说他有七个儿子，圣经说他们是行游各处念咒赶鬼的，他们是念咒语赶鬼的。所以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犹太教里面的驱魔师。而这些人呢，他们看到保罗奉耶稣的名赶鬼而且成功，是他们之前靠自己的那些咒语赶出不了的鬼，他们看到保罗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成功，他们就想要用耶稣的名来念咒，来获得这种耶稣的名所带给他们的这种神秘的力量。当然结果是他们失败了。那个鬼说，我不认识你们是谁，对吧？我认识耶稣，我认识保罗，但是我不认识你是谁。那圣经记载这个事情是要做什么呢？圣经记载这件事情是要警告我们，耶稣的名不是我们可以随意用来支取某种神秘力量的工具，因为耶稣的名是超越万名之上的名， 因此我们绝对不能，也绝对无法操纵这个神圣的名，反而我们应当做的是要以恭敬的敬畏的心去承认，去尊崇耶稣的名。今天很多有些基督徒受了一些错误的教导，认为自己可以支取上帝的能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啊，我要祷告，我用宣告去支取上帝的能力。甚至有一些新型的这种灵恩运动的假教师们，他们宣称他们可以支配耶稣，可以支配圣灵的能力。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些都是对上帝的名的一种错误的使用，一种亵渎。因为圣经说，我们不可以妄称上帝的名，我们没有权利去支配耶稣的能力，我们没有权利去支配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那么除了这种用亵渎的方式去使用上帝的名，这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那么第二个层面是用虚假的方式使用上帝的名。那在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要更广泛的一些的罪行，其中一个很直接的虚假的使用上帝的名方式就是假的预言。这种是很常见的，假教师、假先知们，他们奉耶和华的名去说假的预言。这在旧约当中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例子。以西结先知谴责当时很多假先知，他说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的，他们是用诡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引诱我的百姓说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另外一位先知耶利米同样描述这些假先知说，哎，主耶和华呀，那些先知常对你的百姓说，你们必看不见刀剑，也不会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里面赐给你们长久的平安。然而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听他们说预言的那些百姓也必因饥荒和刀剑被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无人埋葬，我要将他们的恶倾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旧约当中的先知们提到假先知们所说的话，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假先知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要假借耶和华的名去传播虚假的平安。他们不去责备以色列民的罪，只去宣扬那些让他们感觉到舒服的消息，告诉他们不必关心上帝的审判，他们一定会成功，一定会平安。但是我们看到耶和华差派真先知去向他的百姓说话的时候，他们的信息往往是斥责他百姓的罪，警告他的百姓们，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必要灭亡，并且这些真先知们会真的为了百姓的罪而哭泣，会为他们祈求上帝的怜悯。我记得以利亚先知斥责亚哈王拜偶像，而被亚哈王和耶洗别追杀，甚至他向上帝求死，上帝求你取我的性命去吧，因为我已经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盼望了。他们都拜假先知，他们甚至说拜假先知还会发财，还会这个生意兴隆，然后他们也不听我的。以赛亚先知忠心的传道半个世纪，然而最后他苦叹道，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利米先知为百姓的罪和刚硬流泪哭泣，昼夜不息。然而可悲的是，圣经给我们呈现的历史现实是，往往那些假先知们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吹捧。巴利有千千万万的先知，然而反而是那些真先知们却被上帝的百姓拒绝、追杀，甚至苦害。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常杀害先知，那位被称为上帝的名下的圣城，竟然成为一个杀害上帝先知的一个罪恶的城。”而上帝早就警告过以色列民，当他们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就警告过他们。将来会有假先知。申命记第13章 那里面摩西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了一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来吧，让我们去随从你所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和那做梦之人的话。看到了吗？摩西告诉以色列民说，以后会有人显出神迹是有应验的，因此我们辨别假先知的方式不是说去看他所做的神迹奇事灵不灵。今天很多人说啊，他做的那个显的神迹灵了，对不对？那个人这个一病好了，对吧？我认识那个人，他病没有了，对不对？因为有一些神迹啊。但是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些假先知们他们做的神迹其实会灵的，他们会显神迹的。埃及的术士也可以模仿摩西的一些神迹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看表面上耍的这些神迹奇事的花样，检验一个假先知的标准是上帝的话来检验他所传的道，他所传的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律法，他是否劝你去承认悔改自己的罪，他是否劝你去敬畏耶和华，他是否劝你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是他要诱导你去随从敬拜其他的神。所以你看了吗？这个检验的标准不是表面看灵不灵，而是上帝的话语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在新约一样，使徒约翰警告我们说，一切的灵不可以都信，总要试验那个灵，因为世上已经有许多假先知出来了。那么约翰说，检验的标准是什么呢？约翰没有说看看他们行的灵神迹灵不灵，真不真，没有。约翰告诉我们，检验的标准就是上帝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检验的方式是看他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换句话说，我们检验真假先知的方式是他们的教义，而不是他们的神迹，是依据圣经清晰启示并且由基督普世教会公开承认的真理来检验他们。然而我们看到今天流行的许许多多的假教师、假先知们，他们不断的违背上帝的第三条诫命，不断的奉耶和华的名去说假的预言，去做出这样假的宣告，然而上帝的百姓却蜂拥的去追随他们，这和旧约当中的以色列民没有丝毫的两样。因此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我们要坚固自己的心，用上帝的话语装备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分辨真正的先知和假的先知，也是虚假的使用上帝的名，就是假的预言这一部分。那么接下来，虚假的使用上帝的名还包括假的誓言。奉上帝的名启示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证词可信，用上帝来为我们做见证。而耶利米先知感叹，在耶路撒冷的街头，人们虽然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但是他们所起的誓是假的。这种誓言的格式在耶利米书第五章那里面没有中文译本翻译正确，那个格式就是只要耶和华还活着，我说的就是这些是可信的等等等等。所以只要耶和华活着 ，as long as the Lord lives， 他们指着永生，中文翻译是他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实际上是他们指着上帝的性命起誓，是这个意思。他们是在用上帝的生命本身、上帝的存有、上帝的公义正直的属性、上帝的名来为谎言作证，因此他们遭致了上帝的审判。那么后来在被掳之后，犹太人为了避免被上帝审判，对吧？他们害怕了，他们为了避免使用耶和华的名，他们就开始指着其他的东西起誓，比如说指着天、指着地，这中文里面指着灯，对吧？这种开玩笑的说法，指着灯起誓。为什么？因为这样他们认为就不会触犯第三条诫命了。然而实际上这种虚假依旧是冒犯了上帝的名。因此基督徒们不要随便起誓，尽管我们需要反过来说， 不是所有的誓言都被禁止。我们之前提到了，看到了圣经说，上帝要求我们严肃的、庄严的奉他的名起誓。我们可以正确的使用上帝的名起誓，但是我们不可以随便的起誓。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01问这样教导我们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正常的发誓呢？就是当执政者要求我们发誓，或者有必要为了促进或者维持忠诚和真理，为了荣耀上帝、造福邻舍的时候，我们可以奉上帝名发誓。当我们奉上帝的名合理的起誓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誓言的庄重和分量，因为我们是在奉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的名在起誓，这是不容我们轻慢的。在基督徒的婚礼当中，比如说我们彼此交换誓言的时候，我们是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宣布他们结为夫妻，这种婚姻的关系与上帝的名的荣耀紧密的相连，因此我们必须非常的重视在主里的婚姻。另外，例如在一些重要的就职典礼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总统，他就职的时候，他按手在圣经上奉上帝的名宣誓，或者其他大法官，或者是在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职分上，包括牧师，就职的时候，都是奉上帝的名去宣誓。那么因此，这些誓言就要求我们必须忠心的履行这样的呼召里面的责任。同样，例如我们在加入一间按照合乎圣经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在加入这间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也奉上帝的名起誓，加入到基督的身体当中，成为其中的一个肢体。因此，教会的成员身份也不容我们轻慢。所以，虚假的启示是亵渎上帝的名，是误用上帝的名，但是真诚的、庄严的使用上帝的名的启示是合法的。那最后，在关于这个虚假的这个宣誓这个部分，我们还要最后提一个这个虚假的宣信，虚假的信仰宣告。上帝的名与他子民是如此紧密的联合。因此，耶和华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说：“我是以色列的神。”他今天说：“如今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今天我们都背负着上帝的名，我们背负着基督的名。我们今天被称为什么？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因此，背负上帝的名就是公开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神，我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在宣告，我们在众人面前承认、侍奉、敬畏这位上帝。正如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将来上帝要将活水灌溉给一切口渴的，他们要宣告说：“我是属耶和华的。”另外一个要说，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他要亲手写上归耶和华的，并且自称为以色列。而这个预言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了，我们今天都是真正的以色列。彼得说：“你们是真正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于耶和华的子民。”因此，今天弟兄姐妹们，上帝在这条诫命当中禁止我们以虚伪的、虚假的方式背负他的名。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做出虚假的信仰宣告，在名义上或者在外表上称自己是属耶和华的子民，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却拒绝他，或者不敬畏他。这些名义上的虚假的信徒、假信徒，他们对上帝不敬不虔。他们来到教会不是为了敬拜上帝，而是为了娱乐自己，或者只是为了社交，或者是为了获得某种个人利益。他们不肯谦卑自己，不肯悔改自己的罪。他们在生活当中依旧追逐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上帝在第三条诫命里面严厉地禁止这种假冒伪善的信仰宣告，因为上帝至高者能够看透我们的内心。当他看到我们里面是虚假的时候，他厌恶这样的虚假的信仰的宣告，他不喜悦恶人、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他的面前，一切说谎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然而，我们今天看到可悲的是，许多的教会太想追求这种表面上的成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勾引人进入教会。他们传福音却不宣讲人的罪，呼召人却不让他们悔改。他们不使罪人敬畏上帝，不使他们真正的正视耶稣基督的福音，反而把上帝当作是一种娱乐项目，一种满足我们私欲和快感的一个工具。我很难理解那些不去宣讲罪的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今天享受一点这种很虚假的这种平安的感觉吗？耶稣上十字架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上帝进入到历史，进入到这个世界，要被罪人杀死？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我很难想象这种自我娱乐式的福音能够是让那些初代的教会的信徒们为之殉道的福音。那些人甚至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信仰的宣告，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来这里面吃喝，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吗？今天尤其是北美的教会，不仅是华人教会，包括北美的很多的这种自己的美国人的教会，充斥了这种娱乐式的、这种轻慢的、这种福音的宣讲。他们讲的不是真正的福音，是假的福音。结果教会就充满了各种名义上的假信徒，他们没有重生，没有生命的改变。结果他们跑到世界上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然而他们在工作当中欺诈别人，在婚姻当中背叛，在灵舍面前犯罪，使上帝的名被人轻看。而这一切在上帝眼里都是可憎的事情。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来到上帝的面前不可以轻慢地使用上帝的名。然后这是虚假的使用上帝名的方式。最后我要简单的谈一下，就是轻浮的使用上帝的名。这种现象在欧美的国家非常的常见，就是他们在日常的对话里面时不时的加入一些口头语，都是使用上帝的名的，例如 Oh my God， 或者例如 Oh geez， 这种口头语。这种口头语用上帝的名去表达惊讶、兴奋、恐惧等等愤怒，而不是用一种尊崇的恭敬的心去使用上帝的名，这些都是轻慢上帝的名。这是一种在泛基督教文化里面，这些非信徒也会经常使用这些口头语。而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孩子们，你们不要学这种东西。你们在学校里面听到这些孩子们或者老师们使用这些口头语，你们不要学这些东西。在华人的语境下，我们可能没有这些被所谓的基督化的文化影响，可能我们更加的在这方面没有犯这样的罪，但是我们依旧有需要谨慎的地方。在华人的基督教文化里面，我们也发展出来一些所谓的属灵的口头语。你会经常看到牧师啊，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基督徒，聊着聊着天就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感谢主，就说的时候就是那种心不在焉的状态，是吧？之前看一个牧师的直播，这个可能十分钟的这个视频里面说了得有不下20次感谢主，感谢主，但是他在表达的那句话的时候，他的内心没有真正的感受到他是真的在思想上帝给他的恩典，让他真的心生感谢，他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互相交流的口头语。因此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当我们内心没有真的发自内心的去感谢他，没有思想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当我们还没有那种感谢的时候，不要随便的说感谢主。当我们说感谢主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需要真的发自内心的有这样的感谢。所以这一切外在的源头都是什么呢？这一切外在的犯罪，这一切的外在的这些都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内心不尊上帝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就会轻易的使用上帝的名。 那么，当我们谈了这么多负面的反这个禁止的使用上帝的名的方式，我想，我们接下来要谈一谈怎么去正确的使用上帝的名。其实很简单，正确的使用上帝的名，就是我们要在心里，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因为一切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内心发出，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内心。我们去真正的意识到，上帝把他的名启示给我们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想象一下，想一下，上帝和超越宇宙的那个存有，那个永恒者，那个在永恒当中就自由拥有的那个绝对的完美的存有，那个大有能力用自己的全能的命令创造万有，并且用他的话语托住万有。今天你我的一呼一吸，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一草一木，每一个时刻的存在，都是这位上帝他的命令托住的。如果他想要我们灭亡，他只需要收回他的气息，我们就不复存有。这位上帝，他竟然把他的名赐给了我。他说：“你可以呼叫这个名。”有一个之前听到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如果说 Elohim 就是神这个词，是上帝的一个名片，上面写着某某某公司的总裁，是吧？这个是 Elohim。然而，当你翻过背面的时候，是上面写着耶和华。”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上帝给你的，他的个人的电话号码。让你可以去使用这个号码，让你可以去呼求他，让你可以去寻找他，让你可以去，当你去使用，当你说主啊，耶和华主啊，当你说主耶稣啊，当你说那个词的时候，你可以保证他倾听你的祷告。因此，你应当如何的使用他的名呢？你应当以敬畏的心，以恭敬的心去使用他的名。那这种敬畏在外在的彰显是什么呢？就是承认他。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严肃的对待我们的信仰宣告。当我们加入一间教会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信仰的宣告。当一个归信者受洗进入教会的时候，他在做一个信仰的宣告。当我们的孩童受洗加入教会的时候，父母在上帝面前和百姓面前要起誓做出这样的信仰宣告。当我们每次面对到我们的人生，面对这样的信仰宣告的时候，我们要非常严肃谨慎的去对待。加入一间教会不是像加入一个 social club， 不是像加入一间这种俱乐部一样，加入一间教会是在上帝面前神圣的事情。承认他意味着我们需要正确的认识他，我们需要去了解正确的教义，我们需要去谦卑的学习教会传承给我们留下来的如何认识上帝的这样的教义。敬畏上帝意味着我们要求告他，用正确的方式求告他的名，谦卑的祈祷，不是去宣告、去操纵、去支配上帝，不，去谦卑的祈求他。敬畏上帝意味着我们要赞美他的名，不仅仅是口头的表达，而是用我们的一生去赞美他。我们是背负他名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信上帝的人。你的生活有没有彰显他名的荣耀？我们要合理的、庄严的奉他的名起誓。因此，我们最后看到主耶稣是那位真正尊上帝名为圣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与父同等，却甘愿降卑成为奴仆的样式。他奉父的名而来，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拯救我们这群对上帝的名曾经不恭不敬的人。当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祈求就是：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也亲自彰显了对上帝的名最高的尊崇是什么样子。他为了他父的名的荣耀，甘愿的上十字架。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他把父的名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那位耶和华上帝，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永活的上帝。 他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包括我们对上帝的轻慢和不敬。我们虽然曾经藐视他、厌弃他，然而他却亲自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刑罚。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劳，父神将他高升，使他的名成为万民之上的名，远超一切的天使，好叫我们如今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而得到永生。因为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父也因着耶稣的名而赐下圣灵，招聚他的百姓，使我们能够因着求告耶稣的名得以被拯救、被洗净、成圣、成义。我们如今都因着圣灵的工作归于基督的名，我们如今身上都背负着基督的名，我们得以继承那永不朽坏、不能被玷污、不能衰残、留在天上基督为我们赚得的那个属天的产业。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基督圣洁国度的子民，怀着这样感恩的心，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嘴唇来荣耀我们这位永活的上帝，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歌颂他的名。就像启示录当中约翰看到的，让我们一同用羔羊的新歌向这位上帝发出我们的赞美，说全能的主上帝啊，你的作为伟大奇妙，万国的王啊，你的道路真实公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谁敢不尊崇你的名呢？因为只有你是圣洁的，万民都必到你的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出来了。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在基督里与天君天使一起正确的使用上帝的名的方式。因此，让我们一同的来到他的面前，来呼求他的名。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哦，全能可畏的上帝，三位一体永活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那位坐在宝座上的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真神，和你宝座前的羔羊，以及你宝座前的七灵，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尊崇你，你的名何等的可畏，然而你却将这个名印在了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愿我们这一生能够用合理的方式、用合宜的方式、用尊重你的方式来背负你的名。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名的荣耀。尽管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时常的亏欠，但是愿你的圣灵亲自的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一生的成圣的路上能够有他的带领，直到最终我们来到那个新创造、那个新天新地、那个荣耀的天国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的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期盼那日的早日到来，但求你在这一生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